今天呢，我的信息题目是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一切。上个月底我们到加州西谷的生命和灵粮堂去参加北美灵粮教会的所有的牧师的联导会。那这个会议呢是每年举行一次，但是由于这个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举行了。去年呢开始了恢复，但是因为刚刚恢复 COVID 还在流行当中，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参加了。但今年啊，几乎所有的牧师都参加了，所以今年非常的热闹。那我们在那边呢，我们大家牧师们会彼此分享，彼此带导。当然我们有一堂会谈到自己教会的情况，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是在 COVID-19 里面，的确很多教会都遇见了困难，都有一些需要调整的方面。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教会呢在调整，而且调整的蛮好的。在 COVID-19 不但人没有减少，还有进步啊！非常感谢神，这些北美的灵粮教会没有一间关门的，并且呢还有一些教会这一次还带了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或者是同工，或者是他们比较靠近矽谷的呢，还带了一些行政的同工去参加。我们看见这一批新的同工呢，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为这些教会感到高兴，也赞美他们的进步。当然我们教会也有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COVID-19 里面，我们也安立了新的牧师传道，然后也有新的小组长等等。所以聚会完以后呢，我们又抽空两天到奥克兰去探望我们的女儿，去看看外孙啊，这是非常非常令我们开心的事情。上一次看见我们的外孙呢，已经是去年九月，我女儿带她回到亚特兰大来看我们的时候，才四个月不到，我就发现了，哇，我这个外孙呢，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可爱。现在呢，嘴巴里面就常常在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Michael Rose Border Show， 哈利路亚。然后呢，也开始在边看到我就会 one two three four， 就开始在边算了啊。那我就觉得说，哎呀，做这个外公的真是心里开心极了。然后他也开始可以模仿我们讲话，我们在那边打开 Zoom 跟我的岳母在 Zoom 里面会面的时候，就跟他讲太婆我爱你，他就在那边笑得好开心，他自己说太婆 Honey， 他就讲成说 Honey 了。然后我们说不 Honey 前面要加一个我爱你，他就会跟着学。所以我就想，哇，四个月，那个时候带他来这边玩的时候，要带他上这个比较高的溜滑梯的时候，还要在前面慢慢拖着他，他才敢上去。现在呢，去看他的时候，在奥克兰那边，他们有公园里面有很高的滑梯的时候，根本就不管我，自己就爬上去了。看到新生孩子的长大进步，真的心里很高兴。我相信呢，我们这边的毛瑞、张云、David、魏华，还有 John 跟 Alina， 他们一定都会有同感的。如果想到我们的新生儿，看到我们新生儿三个月、四个月、半年都没有长大，这些做爸妈的，或者做外公外婆的，就都会紧张了。所以呢，我想在过去两个月，比较细心的会友，你们可能也发现了，我们教会今年的主日信息呢，是由仆人团队的同工轮流传讲的，因为大家都在进步，我们也要让大家有机会进步。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或者发现呢，牧师跟师母离开教会一阵子了，都不会像在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一样，礼拜六晚上一定要坐这个 Red Eye 的班机，红眼班机回来，因为礼拜天早上还要讲道。或者礼拜三呢，就在 纽约啊，在什么地方聚会结束了，我们也马上就匆匆忙忙的赶回来，因为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所以这当然是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多休息一下，不必那么赶。当然最高兴的是因为同工们都在进步了，而且呢，也不只是仆人团队的同工在进步，我们的讲台也发现开始有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或者也有弟兄姐妹也有机会来讲道。另外呢，同工们也在成长，我们的音控、音响控制、直播什么都越来越好啊，每个小组小组长也都在进步。所以当看见这些弟兄姐妹都在进步的时候，做牧师的我就心里很快乐。当然讲了这些开场白，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的进步就是带给带领里面的人，包括牧师、小组长、传道人、小组的组员，甚至于是家中的长辈们、公司的领导们，大家的喜乐啊。因为约翰，老约翰是这样子讲的：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好，我们大家也记得今年的主题歌是晋升晋升嘛，这是去年我们仆人团队的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大家祷告从神面前领受的。因为教会呢，在这四年疫情当中，说实在几乎有将近一半的人现在是新面孔，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当然是恨铁不成钢了。一方面希望新进来的基督徒能够快快长大，同时呢，也希望老基督徒也能够保持着持续成长的心智。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我们盼望今年的主题让大家可以不断的晋升晋升再晋升，今天要比昨天好，然后呢，明天要比今天好，今年要比去年强，明年要比今年强，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今年要比去年强，明年要比今年强。阿们。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成为进步的基督徒。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超人式的基督徒，都像保罗一样啊 ，Superman。但神的确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不断成长的基督徒，能够一生像保罗一样，向着神呼召我们的标杆直跑，直到见主面的时候。然后呢，可以听到神称赞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这里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为什么是主人快乐？因为他看到你表现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如果持续的进步的话，不但是我们快乐，你们快乐，天使也快乐，神也快乐。好吧，跟旁边讲，你的进步带给天使带给神快乐。而无论是在教会呢，或是在世俗当中想要进步，我们就不难听见有这么一句话说，你的高度决定于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是不是？一定听过这句话，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态度怎么样决定你的高度。在旧约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先来读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九节。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九节。
耶和华用旋风接以色列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哇，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被接升天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甚至于呢，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可能比我们还熟悉，因为他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大概都听过好几次。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圣经上的记载，显然不只是以利沙一个人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去升天，因为在以利亚的先知学校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们跟着他学习。这些门徒呢，无论是在伯特利或者是在耶利哥的门徒都知道神要接以利亚回去了，但是只有以利沙一个人从头跟到底，甚至于呢，以利亚要他放弃好几次他都说不行，他的态度就表明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跟到底。因为呢，他心里面想的是，我要以利亚的那一份恩膏。第一，当然他知道说那一份恩膏是多么的宝贵，而且显然在旧约时代，这个恩膏是可以借着师父按手传递下来的。但是难道其他的门徒不知道吗？还是因为以利沙平常已经是在这些学生里面最出类拔萃的，所以大家也公开啊，他就是老师的叫什么关门弟子还是什么，老师的这个反正就是嫡传弟子，所以我们想都别想啊，算了算了算了，就让给他好了，啊，其实不对的，没有人想到他们可以抢得过以利沙，就自动放弃了。这个态度就是让他们不能够得到以利亚的恩膏的。第二个呢，是以利沙居然会要求双倍的恩膏，哇，这个态度连以利亚都没有想到。连老师都说，哎，你这个很难呢，这个很难呢，啊！但是以利沙不怕这一点，他的态度不是说说而已，而很显然的，他的态度连神都悦纳了他的态度。所以后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是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刚刚好是以利亚的两倍，他真的是比老师还多了一倍的恩膏。所以我们知道说，态度也可以在高度里面 真的是有决定性的力量啊。第二个呢，态度决定你的力量力度。在新约中呢，有一个最佳的例子，当然我们想到一定就是保罗，他本身已经够优秀了，是不是？法利赛人在守律法的当中，他说无可指责，哇，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高道德标准的人？但是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他的态度是什么？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说他的高度呢，不是他自己定的，他的高度是神为他定的，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在天国里面的地位不是我所能够定的，他跟雅各跟约翰的妈妈这样子讲，神怎么样定的，但是神定了以后，你可不可以跑到那个高度呢？我们今天要想一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高度是不是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保罗每一天的态度就是，我今天要比昨天有进步，我明天呢要比今天更有进步，我要向着神给我的那个高度标杆前进，而且是专心的直跑。他是用跑的，不是用走的，用跑的意思就是他尽全心全力的在那边做，而且直跑表示不受到旁边的干扰，眼睛就是看着那个，绝对不会走歪了走偏了啊！他目标是神给他的，他一点也不想错过。当然我们晓得说，在你奔跑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遇见困难的，而他所持的态度呢，就记载在他自己告诉提摩太的这个圣经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六节，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好，他告诉提摩太说，怎么样能够蒙神的喜悦，怎么样能够得到冠冕，怎么样能够得到食物，必须不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影响到他，像当兵一样要受到精良的训练一样。而训练的目的呢，不只是强身而已，而是时候到了你必须要上场，而且要得到冠冕。想想看那些每一年每四年在奥林匹克要争夺冠军的那些人，他们的训练是何等何等的扎实，而且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哎，我有一天不要训练，你有一天不训练都不行。我记得前几个礼拜那个有人发到这个微信里面给师母给我，有一个叫做什么王宇佳，是不是大陆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钢琴家，是不是叫王宇佳，我记不得他名字，他弹琴400多页的琴谱全部记在脑袋里面，而且弹得飞快，弹得非常非常的流利，没有错一个音。他弹完了以后，那个指挥家当场向他下跪，指挥家向他下跪，你看看他是多么样的努力啊！你们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大概是在 YouTube 里面有啊。指挥家向他下跪，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保罗的态度。当你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他每一天的那个力度 就是能够用到最强最强的力度。第三呢，态度会决定你的持久度。作为一个农夫，我们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他知道急不得的，也不能够揠苗助长，想要得到收获必须要耐心的等，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呢，一刻也松懈不得，必须要除草，必须要除虫啊，必须这个风雨来的时候呢要把它扶起来啊，葡萄树呢要剪枝等等，这些万一被水淹了也不要灰心，继续的做，这样才能够有收成。保罗就是这样子告诉提摩太，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因为他知道提摩太有潜力。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潜力，你训练他真是就像揠苗助长一样，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他有这个潜力，有一个农夫训练他的儿子，就每一天带着他早出晚归的下田去做，甚至于呢，别人还没到田里面，他们这一对父子已经去了，别人都离开了，他们还在那边做，人家就问这个爸爸了，你干嘛这么拼呢？你们这么做也不过就是多得那么一点点嘛，比我们多得一点点而已，好像并没有这么划得来。他的老爸说，我不是拼这么一点点的收成，我是在拼我儿子将来工作的态度，拼我儿子将来他可以效法我，能够这样子的去做，那他的一生呢就都会比人家多那么一点点，就多那么一点点，累积下来一生就是多很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谁一样。保罗是效法谁？圣经上说，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看一看经文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五到八节，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勉励提摩太的也是什么，所以他的持久力呢真的是很惊人的。他给提摩太呢，也就是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同样的一个榜样，一直保守这样的力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然后跟旁边人讲，态度决定你的持久度。第四个呢，当然是态度认真才会有进步。有一个公司呢，有一个空缺空出来了，那经理呢说，我们要来提拔你们这些人里面的一个人出来当这个组长。那个进了公司十年的人就想，啊，这一定是我了，一定是我。没想到这个经理呢提拔了一个三年的，进了公司才三年的，他就很不服气，他就跑去问在经理说，哎，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你提拔的那个只有三年经验的比我还年轻的新人？那个经理就跟他解释，他说是这样的，你虽然来了公司十年，但你来公司十年都做同样的工作，你十年的经验就相当于一年的经验，而那一位你的同事呢，他虽然才来了三年，但是他很努力，第一年完了以后呢，第二年我派给他新的工作，他也做得很好，第三年我又给他加更多的工作，他继续不断的努力，所以他三年有三年的经验。你呢， 一年的经验重复了十次，这是为什么没有选你？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也让我想到啊，我以前啊，这个学游泳的时候没有人教过的，所以呢，进这个游泳呢，就是在水里面游一游，然后就站起来呼一口气，不会换气的。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呢，下定决心找一个人在前面拉着我，拉着我走，然后学习换气。然后他慢慢拉着我，慢慢他就把手放掉了。然后呢，他又退一步，我就拼命想要赶上他。他再退一步，他又再退，哎，怎么游游游？哎，我居然就游过了整个游泳池了。然后呢，也就发现学会了换气，现在呢可以一口气游过游泳池。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态度认真才能够有进步。好，跟旁边人讲，态度认真才会有进步。第五个呢，对学习知识的态度也会影响你生命的成长。虽然知识不等于生命，或者说我们对神的认知不等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知识的确可以帮助及加速生命的成长。知识可以帮助加速生命的成长。好像我当初学习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脑是打卡的，一叠卡片读下去。那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只学了一学期啊，然后呢只写了一个程式，因为那时候连打卡都很贵了，还交钱给那个打卡小姐帮忙打，自己还不能打。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就是按照课本上的那个例子重新写一遍而已，然后把那个数字稍微改一改，什么稍微修改一下，这样也就算学了。然后等到我当兵完了以后，我去考进了这个公司里面当一个程式设计员，哇，才发现说写程式还真的是需要动脑筋啊，想的头发都快白了啊。可是我觉得我天生有这个写这个 program 的料，所以还好，还算写得不错，还混得不错。但是等到我觉得自己不足不够的时候，到美国来进了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开始写 program 的时候，才真的从书上去看到一些写程式的方法。哇，我说原来我有些用的方法人家早就都知道都教过了，我还在那边坐井观天，以为自己还很不错。可是等到学了以后，那真的是如鱼得水啊！我努力认真的学，我也真正的掌握了写程式的一些窍门。那如果没有正式的学呢，那我在电脑方面的生命就只会停留在我自己的初级摸索的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也永远不太可能长进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个星期呢，我就再看一下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这个读完圣经一遍大家加入的情况，有110个人加入。那根据前几年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说大概可以有60%的人会完成的，因为这100多个人里面呢，大概有10到15个人左右是别人帮他加的，或者他就是加了然后就忘记了等等怎么样。所以去掉这些人，大概还有65%的人会完成。那这些没有完成的人，有人读了100天、200天什么，其实是蛮可惜的啊。难道当了基督徒以后，10年、20年、30年以后，人家问你说：“哎，你有没有读完过一遍圣经呢？”那手还举不起来，真的是很可惜的。 你就甘于自己的生命只是这样子吗？然后别人一问的时候，你总是觉得有点羞愧吗？还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就是永远重复你第一年基督徒的生命，永远重复你第一年的状况？记得上个礼拜郭靖有给我们这一个叫做复利的美的这个图，然后让每一天在接受住在基督里的呼召上发挥它的价值。我们也可以说改成让每一天在读圣经的呼召里面呢，让你读圣经发挥它的价值。然后你看见呢，他说可能前面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等到后面几乎快到三年的时候就看出来差别了，有人往上，有人保持不变，有人甚至于好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了。事实上呢，他这个图呢比较有一点夸张，所以呢我就重新按照他的做了一个图。这个是复利的效应呢，这个上面的我怎么会去指那边，应该指这边。如果你的大家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然后有一个人呢他每一天呢有 0.05 的进步，不算很多，20%而已，或者是 1.03 的进步，或者甚至于你每一天就只有1%，每一年呢1%的进步，或者是你每一天，看你这个怎么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从第一天开始大家都一样，然后开始，这个是30年以后，或者你可以说30个月以后，30天以后，大家的进步的曲线就都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有人当了基督徒5年10年以后，他进步成小组长，甚至于传道人，甚至于全时间的服事等等？有的人呢10年以后呢，或者仍然是很接近一，没有什么进步，甚至于我们刚才讲说有一些会往下啊，有一些甚至于会往下去的，刚才应该在这个上面指给你们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每一次啊教会有受洗的时候，我都会跟这些要受洗的人讲，今天你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3个月5个月可能还看不出来差别，但我保证3年5年10年以后一定可以看出你们有差别，甚至于会有很大的差别。你进步的多少就在于你的态度。所以我们下个月呢又开始又有幸福小组的人要受洗，下个月后我们会有2次的受洗，第一次是3月10号，第二次是在复活节3月31号的时候有受洗。我今天又想很掏心掏肺的跟这些刚要受洗的基督徒们讲，3年5年以后你们会不一样的。当然我更要跟这些老基督徒讲，我们当中多少人是老基督徒的举手。奇怪，有些人不敢举啊。好，请放下。我还记得我们问这个说有没有读完圣经一遍的时候，那个时候维松大哥在我们当中，他说他就是想举不敢举，因为他虽然读过很多圣经了，但是真正从头到尾这样子读过一遍，他说没有啊，不能骗人啊。他说这个就是有那些1-2章没有读过，但是从那个以后呢他就发奋，那一年他就完成了读经，对吧？然后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人第一年就读完了2遍半的，然后呢还有人呢 他读完了两遍三遍以后，今年开始他跟我讲，牧师啊，我今年开始要详读圣经，不再是这样读了，因为我已经有一点背景了，知道他大概在讲什么，然后我现在去细读串珠读法的时候，我如鱼得水一样，开始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学习知识的态度也影响到他生命成长的态度。感谢主，他现在可以跟他的先生来讨论圣经啊，终有一天他可以把他的先生夺回来，也成为基督徒。我要祝福他。最后呢，我要讲就是态度决定一切。2012年我到台湾参加 Advent 短宣的时候，在万兴国中服事，他们的校长呢送了我们大家每人一本书，那个书名就叫做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作者是施以诺。这本书呢，教导我们用对的方法、正确的观念去面对自己过往人生中所遇到的任何的问题。有的时候，一个想法的改变会大大的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当你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的时候，你跳不出来。但是你如果跳出来的话，才会有无限的可能。我很喜欢书里面的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不一定要当最好，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好。你不一定能够登峰造极，但一定要让自己保持在进步的状态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由于天赋的关系，可能你在人生当中，你不一定能够绝对是那个最顶尖拔萃的那一个人，不一定能够登峰造极，但是你一定要保持自己在进步的状态之中。人生的旅程可能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坎坷不平的荆棘，要想要继续前行，你必须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然后我再讲一个，1994年的时候，我们由 LA 洛杉矶搬到亚特兰大来，离开了我们在洛杉矶的教会芥菜种灵粮堂。那个时候呢，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家的小组将近40个人。然后200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师母的去世的关系，我回去参加追思礼拜，一个非常荣耀的追思礼拜。师母要求大家穿着你的结婚礼服来，不要穿着参加丧礼的礼服来。大家去那边非常欢喜快乐。所以那一天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当天来了23个人。由于一些工作的关系，或者有人呢的环境啊、搬家啊等等，有些人已经分散到各个教会去了。但最令我感到高兴的就是，这来的23个人，我都看到他们成长了。他们在新的教会里面，或者是已经当了执事、当了长老、当了宣教部部长，甚至于呢，有2个人也已经当了传道人、牧师的，比我们2个人在2005年出来当牧师还要早。那最少最少的呢，也是一个小组长，还没有哪一个人说不是小组长以上的哦。我觉得好特别，好特别。那个时候还有3个人正在练神学院。我觉得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对小儿麻痹的夫妇。他们是在台湾是在职业学校毕业的，他们也带领了一个小组，一些残障的人参加他的小组。 还有一位母亲，高职毕业的，在家里带小孩而已，可是他是两个小组的组长。就那些人把儿女送去请他托管请他带，他就在带他们的时候呢，也跟这些人交谈，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他的主人，他可以接触其他的妈妈，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栽种了，但是是他们自己认真的态度让他们可以成长。十二年间是神叫他们成长的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又深深体会到老约翰的这句话，我们刚才读过的，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说真的，我对于某些人的成长啊，真的不会感到那么意外的，因为早就由他们认真的态度能够预知到说他们一定能够成长的。但是对于那个小儿麻痹症的夫妇，还有那个单亲的妈妈，真的是为他们我感觉到很骄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将来呢，你们也会是亚特兰大灵粮堂的见证。到别的教会去的时候，你们是见证吗？你们会带着荣耀到别的地方去服侍吗？人在五年十年以后看到你们，会觉得说，哇，这个是从亚特兰大灵粮堂出来的，不一样哦。那个时候要是我听到，我嘴巴会笑成这样。但是如果说十年以后身为亚特兰大灵粮堂的一份子，你还没有读完一遍圣经，你还没有投入任何一项服事，连教会的厕所都没有扫过，地毯没有吸过，那个就会成为做你们牧师的痛苦。跟旁边人讲，不要让牧师痛苦。进步呢，我想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你想不想在你的工作上有进步？我们不要讲说这个灵里面的进步好了。学生想不想在他的学习上有进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啊，其实应该是在各方面都有进步了。家庭主妇、餐厅的大厨，你想不想在做饭方面有进步？一个人在各方面能够持续的进步，那个是要很大的恩典，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想啊，神的话不只是鼓励我们说要在灵命方面有所进步，而是事实上呢，是不管在哪一方面，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应该要有进步的空间的。没有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是100%的好太太了，有没有人？我们当中的姐妹，有没有人谁举手？我是100%的好太太。啊，先生都笑得很开心。先生有没有说我是100%的好先生的？这是换太太笑一笑。没有，因为我们都还有进步的空间，不能够说我已经长到底了，我已经是一个最棒的爸爸或者最棒的妈妈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进步的。所以啊，在属灵的方面也是一样，你能够讲说我已经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了吗？已经到底了吗？没有。想想我们可能在哪一方面，或者说各方面都继续进步， 我可不可以继续的进步？可以。好，我跟旁边人讲，你可不可以继续的进步？问他，问他，回答，回答，可以啊，大声一点，可以，
可以，
对，好，你一定可以进步，在工作方面可以进步，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我们的灵命也可以进步，不断的进步，在神国里面，要进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成为长子。
谁知道？谁预先知道？上帝预先知道，你们是属他的人，我是属他的人，对不对？还预定这些人要塑造成什么样的高度？像耶稣一样的高度。所以我们生命的高度呢，是无止无尽的。你不要说啊，我努力啊，我进步啊，我进步到一个不可能再进步的情况了，进步到神都会惊讶的情况。大概没有，那就是我们的高度。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回应，我们来向高处行。请那个敬拜团的人上来，好，我们唱。好，在这个敬拜团他们要唱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可以打回刚才那张幻灯片吗？我们来复习一下。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我们一起练好了。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态度决定你的力度，态度决定你的持久度，态度认真才会有进步，对学习知识的态度也会影响你的生命的成长，态度决定一切。好，我们来唱这一首向高处行的歌，请师母来帮忙带。
向高 领我向高处行。
对有一些人来讲，在你的专业上要再进步一分，可能你需要有十分的努力，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对有一些人来讲，你要再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你从前看不见的真理，可能你需要每天更多的花时间，因为你已经对圣经了解到一个地步。所以向高处行，进步不是一个口号。你如果真的想要进步，可能你需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比你开始的时候要付很多的代价。就是越无知，如果这本圣经或者是我的专业对我越无知，我一花时间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收获。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走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要再进步真的不容易。而我们里面有一个厉害，我写的 program 一拿出去，大家都从心里面说啊，他太厉害。但是不是为了别人进步，不是为了别人我来读圣经。我的小外孙有一天因为他妈妈要上班，就告诉外公外婆把他带出去，离得越远越好。我们两个就带他出去散步，结果散一散开始下雨，我们三个人就落荒回来。可是也不敢进家门，因为一进家门他就会说 more mommy。 好，那我们只好把他放在外面，我们大家三个人就在外面的廊下。他突然讲一句话， everybody want to go home。 这是我听他讲最长的一句句子。我们两个假装听不懂英文，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他突然冒出一句， everybody want to go home right now。 你知道当他讲出 right now 来的时候，他多么开心吗？这就是进步，累积累积在里面，突然之间你的进步就彰显出来了。你当你能够进步的时候，最喜乐的其实你自己是最喜乐的。你发现你从前没有办法在真理里面面对你的环境，现在你突然发现你有真理的依据，你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眼前的事情。这些是你每一天早上累积出来的，这些是你每一次开车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累积出来的。好像看不见，我们就是每一天在里面做什么，好像看不见那个 reward， 但是累积到了够了，奖赏就来了。然后你可以发现，你不是已经在心态上，你不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人，你原来是一个可以进步的人。在你的专业上，在你的生活上，你是可以接受挑战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好，我们再来。其实这几节是我们在家里把它歌词改了哈，我们就觉得在各方各面我们都想要往高处行。我尽只往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真渴慕心灵洁净，求主真理照亮我心。
我们感谢你。就像牧师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的进步可以让你惊讶不已。主，我们谢谢你，我还有太多太多成长的空间，让我在这一生里面不要浪费任何一天。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这个人，或者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说，哦，这真是一个不断在充实自己，不断在力求长进的人。主啊，永远不要让我们停止在这里。就像这个诗歌说的，我不要停留。如果有人他们想要停留，永远居住在现在的地方，那不是我。主啊，帮助我们，我的心想要向高处行。孩子，奉你的名，求你的恩典祝福在我们中间。过去我们有一些人可能性格比较不容易跟人家相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这种情况，我们要进步。主，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不容易饶恕别人，好像被刺伤的时候就抱着那个伤。主啊，帮助我们，我要脱离这个情况。主，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早上起不来，晚上也没有力量，所以既不读经也不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脱离这个情况。主啊，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专业上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停止很长一段时间了，感谢主没有被 lay off， 但是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拿的薪水是有良心有亏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最好的 employee， 能够一直进步的。主啊，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在服事上无所谓，改变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读圣经上，我们只求每天把它读完，打勾了事，改变我们的态度。真的是我们的态度将会决定我们的高度。主，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这一生最后的结果。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勇往直前，向着标杆直跑，没有停止的那一刻。主啊，改变我们，中间年轻的、中年的、成年、老年，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步。主要如果我们2023年我们的身体变胖了，或者我们的胆固醇变高了，我们的血压变高了，主要来改变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让我们2024年能够更健康，身心灵都有进步。谢谢主，求你督促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方法，给我们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求神祝福大家，也希望新来的人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从这个门出去。神祝福大家，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还是欢迎你